汉语读本上课，第一课，天安门。天安门位于北京的中心，天安门城楼高30多米，城楼上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，城墙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，巍峨的建筑，金色的屋顶，红色的城墙，显得非常庄严雄伟。1949年10月1日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解放以后，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扩建，扩建以后的广场比原来大3倍，可以容纳几十万人。广场中央屹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东西两边修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，天安门广场变得更加雄伟壮丽了。中国人民非常热爱天安门，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参观，他们中间有全国各地的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干部和学生，还有许多爱国侨胞。首都人民还经常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和各种庆祝活动。生祠位于中心城楼悬国徽正中挂画像，巍峨金色屋顶，显得庄严雄伟。开国典礼宣告，亲手升星旗，从此扩建原来被容纳万中央屹立 更加壮丽，中间爱侨胞盛大集会庆祝，专名毛泽东人民大会堂。
第二课，小八路军抗日战争初期，离我们家不远的几个村子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。有一天，区长在我们村里开完会，跟另外一个同志住在我们家里，我非常高兴。晚上我去找他们玩，区长给我讲了很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。听了以后，我跟区长说，我也要去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。可是区长说，我是孩子，胆子小，当不了八路军。我听了真有点不高兴，一夜也没睡好，自己问自己，难道我真胆子小吗？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睡得正熟，忽然让母亲叫醒了。她很着急地跟我说，坏了，村子被鬼子包围了，你快去把区长他们叫起来，让他们赶快躲躲。我立刻跑去叫他们，区长他们也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正要往外走。妈妈进来说，现在怎么走得了，快把衣服换下来再想办法。枪声响了，村子里立刻乱起来，敌人已经进村了。出来，出来，都出来！鬼子砸着每一家的门，大声地喊着，把全村的人往广场上赶。有几个人走得慢，被鬼子打死了。全村的人都被赶到广场上去了，广场周围架着机枪。鬼子从人群里一连拉出好几个人，又打又骂，问他们谁是八路军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敌人没有办法，就强迫男的站在一边，女的站在一边，小孩站在另外一边。几百人都愤怒地看着敌人。一个鬼子大声地对孩子们喊，你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，把自己家里人领回去，不许乱领，谁乱领就打死谁。又转过身去向大人们说，不许动，不许说话，要是有人说话我就开枪。说完就注意地看着每一个人。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把自己家里人领了回去。 广场上剩下的人不多了。这时候妈妈有些着急了，我看看区长他们，他们却还是很镇静地站在那里。我不慌不忙地走到区长跟前说，爸爸，咱们回去吧。又走到那个同志跟前说，哥哥，走吧。最后我又拉着妈妈的衣服说，妈妈，咱们回家吧。我们正要走，忽然一个鬼子走过来，指着区长他们问我，你认得他们吗？我大声地说，怎么不认得？我爸爸，我哥哥，还有我妈妈。说完就领着他们一起走了。后来我又问区长，我可以当八路军了吧？他拉着我的手说，你真是一个小八路军。
生词：初七、离、占领、区、长、开、帝国主义、罪行、胆子、难道、量、正、熟、忽然、母亲、坏了、包围、躲、消息、乱、敌人、砸、周围、架、机枪、群、拉、骂、强迫、男的、一边、女的、愤怒、领、许、转、大人、胜、却、镇静、不慌不忙、跟前、指、认得、第三课前之旅。从前贵州这个地方没有驴，有人从别的地方运来一头，因为没有什么用处，就把它放在山脚下。 一只小老虎从山里跑出来，看见山下这个又高又大的东西，以为是什么怪物，吓得赶快躲进了树林。一天，小老虎又从山里出来，碰巧驴突然大叫起来，这更吓坏了小老虎，以为驴要来吃它，就急忙逃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老虎又悄悄地跑回来，仔细观察驴的动静，发现驴虽然个子很大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。过了几天，他对驴的叫声也渐渐听惯了，就不那么害怕了，有时候还走下山来，在驴的前后转一转。后来小老虎胆子更大了，有一次他走到驴跟前，故意撞了驴一下，这可把驴惹火了，他不但大叫，还伸开两条后腿乱踢。小老虎一看，高兴地说：你这个庞然大物，原来就这么点本事。于是就大叫一声扑过去，把它吃了。生词：之驴，从前，用处，山脚，老虎，怪物，下，树林，碰巧，急忙，逃，悄悄，仔细，观察，动静，个子，好像，本事，渐渐，惯，害怕，转，故意，撞，渴，惹，火，身，腿，踢，庞然大物，于是扑，专名前贵州第四课，我和小牛。 我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毕业生，到农村劳动锻炼已经一年多了。去年冬天，生产队让我去和贫农黄大叔一起喂小牛。小牛，我这个城市姑娘过去连见都没见过，更不用说喂它了。开始我特别害怕接近小牛，因为小牛喜欢舔人，身上还有味儿，我怕弄脏了衣服，总是躲得远远的。但是我发现黄大叔却不是这样，他不怕脏，不怕累，照顾小牛又耐心又细致。天冷了，他把草变得厚厚的，让小牛暖暖和和地躺在上面。一天，一头小牛病了，黄大叔急得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急忙请来兽医给小牛打针。打针的时候，小牛突然拉稀了，我嫌脏就赶快躲开，黄大叔却一直在旁边照顾小牛。黄大叔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教育。有一次，又有一头小牛病了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我用手摸了摸小牛的嘴，啊，嘴已经凉了，我急得简直要哭起来，心里想，绝不能让集体的财产受损失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小牛救活。我就立刻跑去请来了兽医。我像黄大叔那样小心地按住小牛，让兽医打针。兽医说，要是再耽误一会儿，这小牛就完了。打完针，小牛慢慢又能动了。我虽然很累，又弄了满身泥土，心里却非常高兴。今年五月，我开始放牛了。为了让牛吃到好草，我每天都把牛赶到很远的地方去放。一次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接着又下起了大雨，小牛受了惊，拼命乱跑，我急忙去追，追呀，追呀，一边追一边叫。可是越追，小牛跑得越快。我一心只想着小牛，还是拼命地追。突然脚下一滑，我跌倒在地上，把腿摔伤了。我坚持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冒着大雨又追了二里多路，终于追上了小牛。回到家，我全身都湿透了。贫下中农知道以后，纷纷来看我，他们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在贫下中农的耐心教育和热情帮助下，经过一年多的实践，我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同时 也学到了不少生产知识。看着一头头小牛长大了，我感到真有说不出的愉快。生词：牛，毕业生，生产队，贫农，大叔，为，城市，过去，接近，舔，味儿，木，脏，总，照顾，耐心，细致，变，让，急，睡觉，兽医，拉稀，闲，一直，教育，摸，嘴，量，简直，哭，心，绝不，财产，像，小心，暗，耽误，玩，泥，土，受惊，拼命，追，一心，脚，滑，跌，摔，坚持，爬起来，冒，追上，下中农，纷纷，关怀，鼓舞，思想，感情，同时，知识，愉快。
第五课，长工屋。王国福是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队长。解放以前，他12岁
就被迫给地主当长工。解放以后，王国福翻了身，当了干部。他和其他干部一起带领群众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打击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活动，自力更生，发展生产，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。王国福既领导大家积极发展集体生产，同时又很关心社员的生活。他看到队里有一些社员住的房子还很破，就带领大家烧砖种树，准备给社员盖新房子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，王国福发动社员互相帮助，盖起了不少新房。但是他一家六口人却一直住在一间又破又小的屋子里，这是解放以前长工住的，人们都叫他长工屋。大家劝王国福也盖几间新房，他却说住上新房的确很舒服，可是下雨天就容易忘记阶级兄弟，等全村贫下中农都住上了新房才轮到我呢。一年夏天一连下了几天雨，有一夜雨越下越大，王国福住的长工屋漏雨了。他想起了还没住上新房子的阶级兄弟，立刻冒着雨到各家去查看。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屋子漏得很厉害，王国福一进去就拉住他的手说，大娘，这里住不得了，快跟我走。说着王国福背起老大娘就走，把她送到一个住上新房子的社员家里。老大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就这样在大雨里，王国福从这家走到那家，最后连自己披的一块塑料布也盖在一家社员的房顶上。他一夜没睡，天一亮又跟社员一起到地里排水去了。队里生产一天天发展，社员生活一天天提高。到1969年春天，全村的贫下中农都住上了新房，可是王国福还是住在那间又小又破的长工屋里。社员们都心疼地对他说，你为我们盖新房心都操碎了，现在该轮到你盖了吧。王国福笑笑说，当干部就是要拉车不坐车，多住几年破房一样干革命。
生词：长工，郊区，被迫，地主，翻身，其他，带领，坚决， 道路，打击、破坏、赞扬、房子、破、烧、准备、盖、随、发动、口、的确、舒服、忘记、阶级、兄弟、轮到、漏、查看、老大娘、厉害、飞、激动、眼泪、披、塑料、布、海水、心疼、操心、碎、该、专名、王国福。
第六课，东郭先生和狼。东郭先生赶着驴沿着大路往前走，驴背上驮着一个口袋，口袋里装着书。忽然从后面跑来一只狼，慌慌张张地对东郭先生说：“仁慈的先生，救救我吧，打猎的在后边追我，要把我打死，让我在你的口袋里躲一躲嘛。躲过了这场灾难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”东郭先生犹豫了一会儿，看着狼那种可怜的样子，就说：“好吧，我救救你。”他把口袋打开，拿出里面的书，想把狼装进去。他怕狼在里面不舒服，这样装那样装，总是装不好。打猎的越来越近，都能听见马跑的声音了。狼着急地说：“先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像你这样慢，哪儿是救我，简直是让他们来捉我了。”说着就躺在地上，四条腿并在一起，让东郭先生用绳子捆起来。东郭先生按照他的意思，把他捆好，装进口袋里，上面又加了一些书，放到驴背上，继续往前走。打猎的追上来一看，狼不见了，就问东郭先生：“ 有一只狼跑过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东郭先生回答说，我没有看见，这儿有很多小鹿，也许从小鹿逃走了。打猎的青兰就沿着小鹿赶下去。狼在口袋里听见马跑的声音渐渐的远了，就喊，先生，可以放我出去了。东郭先生把他放出来，狼前后看了看，说，我现在饿极了，如果找不到东西吃，一定要饿死。先生既然救我，就该救到底，让我吃了你吧。说着就向东郭先生扑去。东郭先生非常害怕，只好借驴来抵挡。狼扑到驴这边，他就躲到那边，嘴里不住地骂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。正在这时，前边来了一位老人，东郭先生急忙把老人拉住，请他评理。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人。狼插进来说，他刚才捆住我的腿，把我装在口袋里，上面还压了很多书，哪儿是救我，明明是想闷死我，这样的人还不该吃吗？东郭先生很生气，对老人说，他救那只狼只是因为可怜他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老人想了想说，你们的话我都不信，这个口袋怎么能装下一只狼？我得看一看狼是怎样装进去的。狼同意了，他又躺下，四条腿并在一起，让东郭先生用绳子捆起来。东郭先生把他捆好，装进口袋里。这时候老人对东郭先生说，现在你安全了，以后要记住，对这样的坏东西仁慈，就会害了自己。说完，老人和东郭先生一起把狼打死了。
生死。先生，狼，言，背，活，口袋，慌张，仁慈，打猎，灾难，好处，打开，犹豫，可怜，马，进，捉，病，绳子，捆，按照，上面，
饿。既然就到底，只好借抵挡不住良心行礼，经过插压，明明闷生气，并意思信得安全派专名东郭先生五朗读下面的小剧本。东郭先生赶着驴在路上走，驴驮着一口袋书，狼从后面慌慌张张地跑来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快救救我吧！
你怎么了？
打猎的骑着马追我呢，请快让我在您的口袋里躲一躲吧。
你快走开吧。
您可怜可怜我吧，打猎的马上就要到了。东郭犹豫了一会儿，
好吧。
东郭先生打开口袋，把里面的书拿出来，想把狼装进去。他怕狼不舒服，这样装那样装，总是装不好。这时已经能听见马跑的声音了。您快点吧，请您赶快用绳子把我捆起来，这样就容易装了。东郭先生按照狼说的办法，把狼装进了口袋，上面又加了些书，放到驴背上，继续往前走。打猎上，
刚才有一只狼跑过来了，您看见没有？
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呢。
一只大狼哪儿能看不见？快告诉我吧。
我忙着走路，真没看见。
这儿有很多小路，狼也许从小路逃走了。
打猎的下，狼在口袋里喊：先生，可以放我出去了。东郭先生把狼放出来，狼前后看了看，我现在饿极了，如果找不到吃的就一定要饿死。先生既然救我，就该救到底，让我吃了你吧。狼向东郭先生扑去，东郭害怕的借驴来抵挡。
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。
一个老人从前边走来，东郭急忙拉住老人。
老先生，老先生。
什么事？
东郭指着狼。
刚才打猎的追他，我把他装在口袋里救了他。打猎的刚走，他就要吃我。
狼插进来说：他刚才捆住我的腿，把我装在口袋里， 还压了很多书，哪是救我，明明是想闷死我，这样的人还不该吃吗？东郭非常生气，
我救他只是因为可怜他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
老人想了一下，
你们的话我都不信，这个口袋怎么装得下狼？我得看一看狼是怎样装进去的。
狼又躺下，让东郭先生把它捆起来装进口袋。老人对东郭先生，
现在你安全了，以后可要记住，对这样的坏东西仁慈，就会害了自己。
老人和东郭先生一起把狼打死了。第七课，刘胡兰。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人。1945年秋天，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。当时刘胡兰才13岁，就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当了村里妇女会的干部。在党的教育下，在火热的斗争中，刘胡兰锻炼得越来越坚强。第二年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当解放区的人民正在进行翻身斗争的时候，国民党匪军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。1946年冬天，八路军转移了，云州西村变成了游击区，敌人在这儿发动了大扫荡。在那艰难危险的环境中，刘胡兰毫不动摇，一直坚持斗争。他带领群众做军鞋、送军粮，积极支援解放战争。1947年1月12日，敌人突然包围了云州西村，把全村群众都集中到广场上，从人群中抓走了几个人。刘胡兰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抓走的都是党员和八路军家属？正在这时，几个匪军冲到他面前，把他也抓走了。敌人把刘胡兰带到了一座庙里，匪军连长恶狠狠地问：你叫刘胡兰？刘胡兰回答：我就是刘胡兰。你跟八路军哪些人有联系？和谁也没联系。没联系？有人已经供出你是共产党员了。这时刘胡兰完全明白了，出叛徒了。他把头一扬，说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就是共产党员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？你说出来，马上让你回去，还给你一份土地，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告诉你。敌人气得拍着桌子喊： 难道你不怕死吗？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了。刘胡兰坚定地回答。敌人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，不谈这些了，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给八路军办事就行。那办不到。刘胡兰立刻把他顶了回去。匪军连长气得大喊，绑出去铡了。刘胡兰又被带到广场上，匪军指着刘胡兰和被绑着的六个人问群众，这七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好人，都是好人。全村的群众一起大声地回答，这声音惊天动地，吓得敌人慌了手脚，急忙用枪对准群众，不许任何人再说话。六个同志在铡刀下英勇牺牲了。匪军连长问刘胡兰，你投降不投降？刘胡兰坚决地回答，我死也不投降。说完昂首挺胸向铡刀走去。为了人民的事业，刘胡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5岁。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8个大字纪念刘胡兰，这8个字是：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